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每周辅导教室的课程会继续来探讨有关动机的问题。首先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一起来进入课程。今天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动机是人生重要的部分，圣经有没有讲论关于动机这个问题？如果有的话，你觉得圣经怎样来解释有关动机的问题？我再讲一遍，动机是人生重要的部分，圣经有没有讲论关于动机这个问题？如果有的话，你觉得圣经怎样解释有关动机的问题？在上一课我们谈到，人在说话或者行事的背后都是有动机存在的，只是很多的时候人是不习惯来思想自己内心的动机而已。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能够帮助人了解行为背后的原因。动机按照情况来说，有时候是需要改变的，特别对于那些有问题行为的人来说，改变动机才能够脱离有问题的行为。人的动机可能很多，有的时候是简单明白的，有时候是复杂。比较复杂的情况就是在一个行动的背后，人可能有不止一个的动机。要探讨他们行为的动机的确是不容易的，可是无论动机的数目有多少，总是能够认得清楚的。动机是人生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圣经里当然也有谈论这个话题。圣经究竟怎样解释动机的情况呢？在圣经里面，我想最常见的就是心这个形容。圣经很多地方都用心来描述动机的问题。心被认为是生命的根源，也是人的真我，并且也能够借着内心的表达作为分别好与坏的结果。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无神论者对于什么是敌对神的动机，或是什么动机与神是相连的，他们完全是不知道的，因为他们完全的没有认识神，生命又怎样跟神连在一起呢？可是事实是，人整个的生命都和神是有关系的。保罗在圣经里指出一个事实，无论人是自觉或是不自觉的，人的心中都有神，可是哪一位是真神？他们需要更多的寻求。我们不要以为基督徒就一定能够有合乎神心意的动机，在生活和行事上都能够讨神的喜悦的，因为人内心的本性会让人有不喜欢神介入或者干涉自己生活的想法。不少基督徒仍然的喜欢随心所欲的生活，而忽略了神在自己生命当中重要的位置，一直到当困难临到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的信心状况，才会想到有神这样的动机，也会有更多的思想自己为谁而活这个问题。人对动机有不自觉的情况，这正是来提醒基督徒要更多的亲近神，与神建立亲密的属灵的关系，这样才会让神的心意来引领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行事为人，不至于让我们犯罪跌倒。在今天这一课，我会尝试 透过旧约历史当中的以色列人的经历，和大家仔细地探讨动机的问题。刚才我已经重复过，行为背后的动机有时候出现的比较复杂，也不单指一个动机的存在。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民数记十四章的经文，看一看以色列人的情况。以色列人刚刚看见神的大能的作为，也看到从神而来的有能力的神迹。神拣选以色列人为自己的子民，带领他们从为奴的埃及走出来，除去法老的军队，又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可问题是，神要赐给他们的土地，当地的居民觉得这块土地是他们自己的，他们不会轻易地放弃这块土地。以色列人派出12个探子去侦查那地，这些探子回来报告了当地的消息，这个消息就是那块地真的很理想，可是其中的居民十分的强壮。10个探子主张不要过去，另外2个探子就是约书亚和加勒却主张要进去得那地。听了大多数探子回报的消息以后，以色列人开始发牢骚，并且大发怨言。圣经民数记14章1到2节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以色列人这样的怨言好像很合理，摩西和亚伦把以色列人带到了一个随时充满战争的地方，而他们只懂得怎样做砖，不懂得打仗。面对这样的处境，谁会不发牢骚呢？他们的动机很简单，就是他们要活下去。他们可能想，活着做奴隶总是比死了的好。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会同意他们的想法，所以他们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不过他们确实有着深层次的动机，人可能不知道，但神却看透人的心。圣经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从神的这个说话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人心里常存的问题，那就是你要跟随谁，敬拜谁，信靠谁。这些人是对神来发怨言，神是他们的领袖，是父亲，应许将这个地来赐给他们，又是带领他们征战的那一位。神已经打败了埃及人，以色列人完全没有用过任何的武力，神又供应他们每日所需用的食物。从这个角度来看，以色列人发怨言的原因绝对是和神有关系的。摩西曾经在另一个事件当中指出以色列人的问题，出埃及记16章8节这里说，他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如果我们用意义的方法来理解这个牢骚背后的动机，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这样的，神啊，我们不认为你是大能的，我们也不觉得你是良善的，我们想要的所有的东西你没有马上都赐给我们。由此可见，以色列人的动机是与神为敌的。如果把整个的过程清楚地列出来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图画，以色列人在旷野经历艰难的环境，他们发出怨言或者牢骚，这是以色列人因环境而发出的话和行为。 从表面上来看，他们发出的怨言或者牢骚是他们有个人的愿望，这些愿望可能是关乎安全。从他们的话表面上来看，他们宁可住在埃及，也不愿意死在旷野。但从神和摩西所说的话里面，却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内心更深的动机，他们是为了自己。他们觉得摩西无论是在带领和供应方面都没有达到他们的欲望和要求，他们对摩西和亚伦都表示不满。但从最深层次的动机来看，相信也完全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神。所以他们把自己还没有满足的欲望转到了神的身上。难怪神说他们不是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他们的重点是因为不信并藐视耶和华。刚才我们提到以色列人发怨言或者牢骚，都存着表面和深层次的动机，而这些动机是关乎个人的欲望和自我的需要。下面我们有一些问题来帮助我们常常在心里面会自己可以问的，我们列出五个问题帮我们来去思想。第一，我爱谁？是爱世界还是爱耶稣？圣经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第二个问题，我信任谁？是世人还是真神呢？圣经耶利米书十七章五到八节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第三个问题，我侍奉谁？是金钱还是神呢？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第四个问题，我的财宝在哪里？是在世界上还是在基督里呢？圣经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第五个问题，我为谁的荣耀而活？是为自己还是为神呢？保罗在罗马书一章指出，人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当我们仔细地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爱神、侍奉神、相信神和荣耀神都会产生与世界的对立。在圣经里，属世界有时候也解释为属魔鬼的。如果我们不是站在神这一边，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而站在魔鬼的一边，就产生与神为敌的结果。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明白，在属灵与属世的价值上，我们真的需要做一个选择。以色列人的整个历史当中，就是神与偶像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偶像代表一切的罪。圣经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圣经所说的话对我们来说或许有点的古板。以色列人的偶像的确是一些雕刻出来的木头，可是今天激发我们内心的仍然是偶像，只是偶像的模式不同。 或许现代人的偶像是药品或者是酒精，是一些上瘾的物质。这些让我们沉迷的物品成了我们心中的偶像，让我们对它来下拜，并且把自己心思意念都放在这些偶像上面。我们举个例子，一个酗酒的人，酒精是他的崇拜的偶像。酗酒的人希望酒精来帮助自己脱离痛苦，他们表面的动机是用酒精之后产生快乐，暂时的忘记痛苦而已。当要面对戒酒的情况，酗酒的人需要在酒精和家庭这两方面做一个抉择，究竟他要对家庭忠贞，还是要崇拜酒精呢？这样的情况，酒精不是最主要的问题，这个酗酒的人真正的问题是在人的心里面。接下来我们收听一首诗歌，在诗歌之后我们一起来研读。
我要像一棵树，按时结果，栽在溪水旁，喜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地。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长在你里面，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孩子，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这个事
偶像是人用来满足自己心愿的东西。刚才例子当中讲到的酒精只是一种手段。由此可见，偶像可以是金钱， 甚至也可以是人。这些偶像让我们得到一些权利，得到爱，得到尊敬，这些都是人渴求要得到的。我们所信靠的或者爱的对象，如果不是神，那么他就是偶像。在上一课，我们谈到不同例子的一些动机，包括享受、权力、自由、自主、平安、爱、亲密、快乐、地位、荣誉、舒适、尊敬、赞赏、成功、控制等等。这些大部分都不是坏的。可是，当我们觉得它比神更有价值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偶像。问题不完全在于我们想要这些东西，而是我们太过分的沉迷，把所有的时间和精神都投放在追求这些东西之上，以至于他们成为我们的目标和希望。因为我们觉得自己需要这些东西，如果得不到的话，人生就会变得没有意义了。这里我再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谈一谈心中偶像的问题。有一个人名叫志伟，他是一个基督徒，在一间公司工作。有一天他去找辅导员，希望来帮助他处理一些情绪上的问题。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志伟很愤怒地跟辅导员说出自己的问题。他气愤地说，我只是觉得很愤怒，每一次隔壁办公室那个家伙走过我身边的时候，他那副了不起的样子斜眼看我一下，我就有愤怒的感觉。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谋杀，因为我真的想宰了他。从这个对话当中，你就会发现志伟被隔壁那个人控制住了，所以他很生气。别人没有正面的来与他冲撞，只是偶尔走过他的身边，但他每次见到对方都是满怀怒气的，甚至气得想要宰了对方。志伟为什么这样生气呢？我们用动机去了解志伟生气的原因，可能和他敬拜的对象有关。他的偶像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他想要得到尊敬，可是从这个同事的身上他得不到，因为对方要表达的让志伟感到不被尊敬，甚至他用斜视来形容对方的神情，结果他和这个同事成了仇敌，他甚至要向对方宣战了。志伟在这个情况里不单单跟同事成了仇敌，事实上他也和神为敌了，因为作为基督徒，他知道神会用不同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生命，神会使用不同的人来炼净他。可是他就是反抗这样的事实，他没有把这件事带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更没有服从神至高的旨意，没有学习神所教导的饶恕和爱的功课来与同事相处。要是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寻求，让神来帮助的话，相信他可以渐渐地除灭心中的愤怒。虽然他不一定能够跟同事来建立亲密的关系，或许他可以平息自己的愤怒。志伟与同事为敌，也与神为敌，可能他心里面这样说，虽然我不是神，但至少在这件事上，我决定就是这样做。志伟的心底里的欲望，压过了神的教导和吩咐。这里有一个具体的原则，那就是在你最坏的人际关系里，可以看见你对神的态度。刚才我们讲过，人敬拜的偶像可能就是尊敬、成功等心理欲望。如果你憎恨某个人，不能原谅某个人，可能神在你心里的位置 已经被某些的欲望所占据了，甚至你是篡夺了神作为审判官的权威。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来教导信徒，当遇到人受逼迫的时候，不要报复，并且要为逼迫自己的人祷告。这是来提醒信徒不要按着自己的本性和感情行事，反而要追求爱心的行动，为他们祝福。保罗的教导清楚地说明，信徒的行事要本着有神在心里的动机，却不是人按着自己带罪的本性所来的动机。这是信徒在属灵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处事原则。请我们记住，刚才我们说过，各种动机的例子，比如说享受、权力、自由等等，都不是坏的。但是当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比神更有价值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我们心中的偶像，并且我们会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投放在这些事上，它们就成了我们的目标和希望，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我想用一些问题来帮助大家做生命的反思。我们可以尝试用一些问题来问自己，检视一下自己的内心，看看自己心中做事的更深层次的动机。我们提出九个问题帮助我们来思考。第一个问题，我爱什么？憎恨什么？我希望什么？需要什么？渴望什么？第二个问题，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梦想或者幻想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我怕什么？担心什么？第四个问题，我怎样看待成功和失败？第五个问题，我怎样看待金钱？第六个问题，我在哪里找到避难所，舒适、愉快或者安全呢？第七，我觉得在哪方面神让我失望呢？第八，我觉得自己应该有什么权利？第九个问题，我什么时候觉得不值得活下去？当我们用这些问题来做自我省察的时候，或许会发现自己内心有某些的偶像，是超越了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甚至这些偶像影响着我们对生命价值的观点。我们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来渴慕他的话语，以致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唯有他是生命的主，也唯有在神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满足。因此，我们需要紧紧的依靠他，凡事寻求神的心意而行。最后，我送给大家一个经文，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课程，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分享？欢迎你来信和我来交流。愿神祝福你。
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世上的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的得来，无止境赦免尽在宝血和十架。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